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三生有五能，离障本来护住无尽，把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法，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宣示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书究竟义趣的入中论。这个分了四个科判，名义义理论义文波义，现在讲第三个科判论义。这个呢分了三个科判，造论分支，所造论体，造论究竟。如今呢也是要讲第二个科判，所造论体。所造论体呢有暂时地，有究竟地，现在讲的是究竟地，那就是讲究竟的佛地。那么这个究竟地呢是分了这个三个科判，三个问题呢，首先是最初得正觉之相，第二呢是所得正觉的本体，第三呢是得正觉以幻化利众之相。现在呢在讲是第二个科判，所得正觉的本体。这个呢也有两个科判，第一呢是所依的身相，第二是能依功德之差别。现在讲的是第二个科判，能依功德之差别。那么这个呢也是分了三个方面，第一呢是讲功德之主实力，第二呢是一切功德殊不能尽，第三呢是了知彼等功德之利益。现在呢在讲是第一个科判，功德之主实力。那么这个呢也略说和广说，现在讲的是广说。广说当中呢每一个颂词讲佛陀的一种力，那么前面呢是出非处自利，乃至于变去行自利啊，这个六个利之间呢这个内容已经讲完了。今天呢要从这个内容往下讲，后面呢四种利。首先呢是讲到的是这个杂人清净利，杂人清净自利，或者说呢就叫做等持等自利，这个也可以这样安利的。颂词当中讲无边世界行者别净律解脱什么他。及九等自诸差别自无障碍说明令。那么在这个颂词当中主要讲的是这个禅定，佛陀呢了知一切禅定的类别，因为佛陀呢对于所有的这个禅定啊已经经历过或者已经完全的现证了。从显现上最初佛陀开始这个修道吧，从这个显现上面开始修道的时候呢，也是一直这些外道的本师开始修持这些无所有处啊非想非非想处这样的禅定，后面呢正了知这样不是一个真正的道，然后呢开始去向于六年苦行，也修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定，也尝试的在当时啊世间当中所流传的所有的这个修定的方法全部已经就全部都已经尝试过，但是呢一发现的都不是正道。后面呢就是抛弃了极端的苦行，也就是最初呢佛陀出家是抛弃了一种极端的享受，转轮王的这个位置抛弃了，后面呢是抛弃了极端的苦行，佛陀认识到呢如果说是偏堕两边都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成就的，当然呢并不是在行为上面你抛出了这两边就可以成就的，而是在这个修道当中呢发现了真相。以前的修道呢是往外观察的，后面呢佛陀就直接观察就是说所谓的这个自己，这个自我的这样一种自信，观察完之后呢了知了这个一些万法的实相，如是正道的。所以说呢从一个方面，从佛陀的经世成示现成佛的传记来看的时候呢，应该说是所有的禅定都已经经历过的。那么从就是说不共的角度来讲，佛陀成佛之前呢示现是十地菩萨，十地菩萨呢是从一地开始到十地之间呢所有菩萨的这些虚空藏的三摩地啊，首楞严的三摩地啊，无量无边的三摩地呢全部现证过。所以说呢佛陀是完全了知一切禅定它的因和它的果，它的本体的种种差别。因此说呢这些修禅定者他们安住在什么状态当中，所修的定是属于哪种定，也是完全了知无疑的。因此说对于这样一种境吧，像这样完全无障碍而转的就称之为力。所以说呢这当中也是就是说是按理力的时候呢也是从两个方面，一个是静，一个是力。静呢就是前面三句按理静，后面一句呢是无障碍说明力，这个就是讲佛陀的这样自己功德。无边世界首先就说出了这样一种它的这个静啊，不是一个地方一小块地方的某个人，而是说是无边世界当中的无边行者无边世界当中有无边的行者。那么此处的行者不是从广义的行者讲，此处的行者就直接说修定者修禅定者。修禅定者呢是很多的外道的禅定，小乘小乘禅定， 还有菩萨的禅定啊等等啊，就是说无边世界很多修禅者，很多修禅定者。那么这个禅定者呢，有很多差别，修修的定不相同。此处呢，就列举了几种，第一个是禁律啊，定律，然后是这个禁律呢，就是讲到的是啊，就是说是四禅的修法，四禁律啊，就是四禅。然后呢，有解脱呢，就前面我们啊介绍过的八解脱。舍摩他呢，这个地方是翻译成等持。等持呢，在智识当中也讲它的相呢，是于善所缘，心以净性为相。然后对于一个善德所缘呢，自己的心呢，如是如是的专注啊，这个就是这个等持的相。还有后面提到了九等智啊，九种等智呢，就是在智识当中也提到过，这个方面是四禅，然后四无色定，再加上灭尽受想定。那么这个有前面呢有八种，就是说四禅有四种，然后四无色定有四种，再加上后面的一种灭尽受想定，总共呢就是九等智啊，就九次第定，或者叫做九等智。这些每一种定的这些差别，有些时候我们讲的时候呢，好像都是可以啊、就是说是都是可以用的，禁律叫等智，也叫禅定，都可以讲。但是在这个当中啊，它的这个就内部有一些不同的本体上面的差别，比如它的相啊有一不同的，比如说前面讲过的这个八解脱呢，叫八倍舍，它是从这样一种这个障碍当中或者解脱的一种修法。那么舍摩他呢，前面讲它是等持啊，于善所缘心尽性为相的。那么九等智呢，有它前面呢八种啊，可以是共通的，后面一种呢灭尽受想，这方面是一种这个不共的圣者安住的定。从他们的内部呢有差别，然后呢从他们的因方面有差别。为什么此处的利呢，有些观点就叫做杂人清净自利呢？杂人清净自利呢，主要是从他们修禅定的因，在这次当中也提到，有些呢是从无明啊，以无明为因，或者说以非理作意为因，然后开始修定的，这个叫杂人。有些呢是从清净的因，清净的因呢在这次当中提到，比如说以听闻佛法如理作意啊，听闻佛法我如理注意，这个方面就是一种清净的因。那么像这样的话，有这样一种这个杂染和清净的差别。还有一些呢，就讲到了这些在入定的时候，你有了一个因之后呢，啊，可有的时候可以这个入这样一种定。那么在入定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它的这个定的本体是属于有漏的定呢，还是属于无漏的定？这个方面有差别，不是说只要修定绝对是解脱的，这个不一定。因为在定当中呢，有属于有漏的啊，有属于无漏的。当然从它的本体来讲的话，那么就是说是凡夫不可能有无漏定，但是从它的这样一种修法的啊，就是随顺与否来讲的话，然后你可以修行随顺解脱的无漏定啊。这个方面虽然你的本体还是一种有漏的相续啊，但是所修的定它本身是随顺无漏啊，随顺无漏的成立，比如说以出离心或者以这个空性会色色的诸如此类的禅定呢，可以说它随顺于这个解脱，随顺于出世间，随顺于无漏。那么有些呢是纯粹的随顺于有漏的，也没有出离心色色，也没有其他空性会色色，单单的一个这样一种定。有些人入定呢，他是为了一种啊一种入境的感觉，那就啊平时讲的叫入境啊，以前学气功的时候叫入境。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他就觉得安住在这样的状态当中很舒服。那么这个方面觉得很舒服，这个方面的这个它就不是属于这个解脱了啊，不是属于解脱。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说他修定呢，他只是为了得到一些升天的果报而已，压制烦恼，这个方面呢也没有随顺于无漏。那么就是说真正的这样一种禅定，直观双运的这个禅定，这个方面从本体上来讲可以说是随顺于这个解脱道的啊，随顺解脱道的这样的禅定，这个方面呢都是差别都是了知的。还有呢，无边世界当中正在修禅定的这个无量有情，哪些众生正在入定，正在做入定的加行，哪些众生正在入定还没有入的，有些众生哪些众生正在注定啊，哪些正在出定，有些呢是没有获而获得的，有些是已经获得了失去了，等等等等。反正呢就是说是对于一切禅定诸如此类的差别啊，自无障碍，那么佛陀的智慧呢都无障碍而转，无障而了之，这个方面就叫做利，就叫做这个解脱等智啊，等智等的这样一种这个智力，或者叫做杂人清净的这个智力，这个就是讲到了这个第七个利。那么下面讲的是第八个利呢，速住随念之力。那速住随念之力呢，前面讲了和宿命通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呢这个速住随念自力啊，放在实力当中的时候代表一种圆满啊，是代表一种圆满的状态。 而这样一种宿命通呢，它的这个范围啊，有可能是有漏的，有可能是非常狭窄的，有可能只能圆自己等等等等，反正呢就是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呢真正达到极致圆满的唯一是佛，因为佛陀呢才可以说与这个境无碍别别而转。那么其他的对这个境呢肯定是有碍的，有着有碍，那么有着有碍就不能叫利了，那不真的不能称之为利。所以说呢外道有些又说是这个世间的五通仙人呢，他也可以有天眼通啊天耳通啊，也可以有他心通，也可以有宿命通这方面，但是呢就是说他不是无漏的。那么阿罗汉呢他可以是无漏的，但是呢不可能叫利。菩萨也是一样的，不可能叫利，他可以叫一种通，可以叫一种通，但是真正要称之为利的话就是佛。那么除了这个宿住随念之力，还有后面的天眼之力，这个方面呢也是诸此的类推的，还有一个最后的一个漏尽之力啊，和漏尽通有点相似，但是这个是真正安令成漏尽之力的话还是佛。那么阿罗汉安住的漏尽通呢，和佛的这样一种本体上面还是有非常悬殊的差别的。所以后面有三个例呢有相似相通的地方，但是呢和佛的本体完全是不相同的。那么下面我们就介绍这样宿住水念之力它的这样一本体。过去从此住三有，自他一一有情深，尽情无边，并因处比比智慧说明命。这方面就叫做宿住水念啊，宿住水念之力呢，就是对于这个宿住啊，宿住的意思就是讲这个在过去啊宿世当中如是安住在三有当中，或叫宿住。随念呢就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本体啊都能够通达能够了知，或叫宿住随念。那么就是对于这样一种宿住随念没有障碍而转呢，就叫宿住随念之力。所以说在这个当中也是提到过以前在轮回当中安住的时候这些种种情况的差别。过去从此住三有，那么过去从此住三有呢就是和下面的自他已有情呢都可以这个平等看，就是说自己和其他的一些众生呢，过去从痴住三有啊，以前流转的时候呢，都是通过无明于痴导致而安住在三有当中，没办法获得解脱，就不自在的流转。那么就自他一有情这个身呢啊，就在注释当中讲到这个是本身的意思啊，过去的本身之事。那么和前面等流身当中的这个稍微不同，这个是一种自利啊了知，前面是一个视线呢，在这个身体当中可以一一的这个显现出来。那么就是说是佛陀也了知啊，就是过去从是住三有的时候呢，自他一有情在无始流转的过程当中，一切有情一切众生的这样一种这个身世都可以了知。尽情无边，这个情呢就是有情啊，尽情的意思就是说是这个所有的众生无边无际的众生，像这样的话怎么样流转的全部了知啊，全部通达。然后呢后面有一个并因处啊，这个因和处是两层意思。那么因和处两层意思就是说是在轮回当中流转每一世它的因缘是怎么样的，也就是说通过怎样的一种业啊，通过怎样一种因缘，通过怎样一种业啊，你转生在这个地方，转生成这样的友情，这个方面呢是了知的。还有这个处呢就可以理解成处所啊，就是处所，就是不单单是了知一些友情在投生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名字是怎么样的，他的眷属怎么样，他的家庭是怎么样的，他的种姓怎么样的，他的事业怎么样的，每一个都知道。还有呢就是说流啊，就是说转生成这样一种有情的因，佛陀也是一一知道。还有呢就是讲这个处，这个处呢可以理解成处所啊，至少呢讲这个处所，就是说你转在哪个地方，什么样一种环境，这个方面又是处所。还有呢就是什么样一种形象啊，什么样的形象，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也是了知的。对于这一切的这个本体啊，就是说是比比智慧所谓的，就是说是全部都了知，这个方面的一种智慧无碍而转呢，就称之为力，那叫做宿住随念之力。宿住随念之，那么对于所有有情的相续当中的这样情况的了知，所以说也是能够了知。为什么佛陀能了知有情的根性呢？就是因为佛陀有宿住随念之力，每在每一世当中你做过什么事情啊，有什么因缘，比如说你在哪一世当中你曾经见过佛像，你对佛陀作为一个顶过一次礼，或者说是这个供做过一次供养，这个地方种了善根，然后呢就是说从这个地方种了善根开始呢，慢慢慢慢就可以在就是说是这个佛陀的教化之下呢逐渐获得解脱。像这样的话对于这一切的情况呢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佛陀呢可以应机施教，可以对于不同友情的根性等等，然后呢做这个最佳的调伏， 啊，做最佳的调伏，这个方面也是因为佛陀有宿住随念智，而且呢，就是宿住随念智呢，在调伏友情的时候呢，也是非常有用的。那么就是佛陀给这些弟子讲你的本身是怎么怎么样，然后怎么以后如果不修怎么怎么样，像这样的话都会一个一个做清晰的设计，或就是说很清楚的宣讲一切众生每个弟子前因后果，像这样也是能够对于调化友情的方面，让众生升起出离心，或让众生对善业升起欢喜心，都来自于佛陀这样一种无碍的智力啊，一个无碍的智力。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宿命通呢，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宿命通就觉得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如果我如果获得这个东西了，别人就会非常的尊重我。但是佛陀呢，就是说是就获得这样一种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宿命通或者宿住随念智力呢，它是一种调化友情的大方便就能够让众生呢完全被法调伏，被佛陀所调伏。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没有沾染丝毫的名利的心，完全是利益友情。从这个方面我们就可以了解。下面呢是讲第就说是这个九个智力了。那么就是说第九个智力呢是讲到了这个生死智力或者死生智力，生死智力这个方面也就要和天眼通呢稍微有点相似，但是呢也是比天眼通的这样一种这个本体啊要圆满周遍的多。宋智当中就讲到尽虚空寂世界中，一一有情死生死，于彼多尽之变转，清净无碍说明义。那么首先呢也是提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它的尽呢是尽虚空寂世界中，一有情死生死这个叫它的尽。后面的力呢，于彼多尽之变转，清净无碍说明义。那么这样一种尽啊，也是了知死生的一种智力。那么了知死生的范围到底有多大呢？这个地方讲尽虚空寂世界中，也是把这样一种环境呢完全做了描述了，就尽虚空寂世界，就超越了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诸根的范围呢，也完全超越我们分别的范围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已经周遍虚空寂的所有世界当中，而且是每一个有情呢，一有情死生死。这个所谓的死呢，就是相续已经散坏的时候；生呢，就是这个结生的时候，这个叫生。这样五蕴散坏的时候，这个叫死。那么每一个有情死生都了知，一个有情呢，从此处死，死了之后呢，到彼处生，这个是现见这个是现量见。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佛陀呢，就有这样一种这个智慧力。那么有些时候有天眼。天眼的话，他也是看到这样一种情况，一方面是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设法，很微细的设法；一方面也可以了知这样死生的情况。所以有的时候呢，或者么就讲要超度亡灵的话，你必须要出地以上，你能够看到这个众生，你能看到他在哪里，你能够看到。有的时候要受记的时候，有些瑜伽师空心骨等等，法王也是说你要限量见到他在哪里，不能推测大概是在哪儿了，不行的。必须你要真正看到这个人死了，是从在这个地方死的，然后他的中医是在哪个地方投生，这个方面就是清清楚楚的看到，就像一个人从此处到彼处，我们看到清清楚楚一样。所以说对于这样一种问题呢，就是说一具有情死生的情况啊，这个了知的一种能力就叫做是个天眼通。当然了，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他这种佛陀这种天眼了知一有情死生的这个能力达到的究竟呢，那方面叫做一有情死生都了知，而且是什么意思通过什么样的情况而死的，又投身哪个地方的情况怎么样，像这样呢也是很清楚的看。除了这个了知一切有情的死生的情况之外呢，在智识当中也提到佛陀呢也了知一切世界的成坏的情况。所以有些世界正在毁灭佛陀也是限量见有些世界正在毁灭，有些世界正在形成佛陀见到有些世界正在形成，有些世界正在安住，佛陀也是看到一切有些世界正在安住。所以像这样的话，对于这一切的情况清清楚楚的现见，这个方面就叫做这样一种自信。于彼多尽之变转，那么对于很多尽就是说除了死生还有这些世界的成住坏空，这些很多很多的这个情况，很多很多的这个尽，佛陀的智慧周遍而转清净无碍，这个叫做生死智力。所以说佛陀他这个智慧呢是完全周遍了现在的一切的友情我们的这样一种眼根或者耳根等等，或者尤其是眼根吧，非常有限极其有限的。而且在整个世界当中就是说现在有先进仪器的这些就是说这个具有先进的这些仪器呢，也只能看到很微少很微少的部分，能看到月球，能看到火星，能看到一点点这样一种事情。但是还有很多很多这样一种遥望虚空的时候，遥望黑就是说晚上我们遥望星空的时候，这么神秘看到就是说这么多的星星，这么多的世界，而且在这个虚空当中还有无量无边的世界。那么现在我们只是一种推测，或者说通过这样有限的 有限的仪器啊，或者有限的眼根在看到一点点的东西。那佛陀呢，就对于一切无边的世界限量照见，看得清清楚楚，这方面就知道了这样一种这个能力啊。佛陀的这个能力呢，可以说是完全已经开发了，啊，完全已经显露了。现在众生呢，因为无明于此所蒙蔽的缘故，它的这个功能啊，诸根的功能极其有限。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我们也是对于自己的诸根呢，没有一个信任的啊，没有信任，我们就不能想我看到的缘故肯定是真实的，这个是不一定，因为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诸根呢，它的功能很有限。啊，所以说我们要相信，就相信佛语。为什么就大乘的这些佛语，它有不可思议的地方？它是佛陀限量见到之后宣讲的。所以说呢，我们要啊，如果真正要学大乘，必须要了知这些不可思议的这样境界呢，绝对是存在的。虽然我们的这个诸根呢，从眼根的这些意根呢，没办法真实了知，但是我如果相信佛语的话，可以诚信这一切呢，确确实实是真实无虚的。那么下面呢是讲第十种力，那第十种力呢，就是讲六境之力人。六境之力呢，在宋子当讲诸佛一切种智力，速断烦恼及习气，弟子等会灭烦恼于彼无碍之名力。诸佛一切种智力，速断烦恼及习气。那么在这个宋子当中呢，就是净的话就前三句，后面第四句彼无碍之名力，这个叫做它的这个力。那么此处呢，讲到了漏尽啊，漏尽呢，在这个当中定义的时候呢，漏尽和漏它的这个啊，它烦恼它的习气灭尽呢，这个是一切种子力速断烦恼的习。那么这个当中提到的烦恼和习气，烦恼呢，在注释当中讲很清楚，无明和贪等啊，无明和贪等呢，就称之为烦恼。那么什么是习气呢？这个习气呢，就是跟随这个烦恼等啊，被这个烦恼等长期的熏习之后的一种力量，一种力量。所以说呢，在这个当中也是讲这个常识随足啊，或就是说常识染足啊，这种熏习啊，这个方面就叫做习气。那么这个习气和烦恼之间的关系呢，在注释当中也打比喻，油花啊做比喻。那么这个油和花做比喻呢，比如说这个油放在瓶子里面，那么这个油呢，就算是一种烦恼了啊，对应烦恼。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把这个油倒出来之后啊，把这个油倒进之后呢，里面还残存了这个油的气味啊，这个叫习气啊，这个就比较微细的，这个叫习气。那么这个习气从哪里来的？这个习气是从烦恼熏习，长期的熏习烦恼而来的。就像这个瓶子里面的这个气味啊，这个瓶子里面这个气味，油的气味，它是从这个油啊长期串习而来的。花呢，就是讲，我觉得是讲这个花呢，就是讲这个花和衣服啊。以前印度有用花熏衣的这个习惯，啊，花熏衣的习惯。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把这个花长时间放在衣服里面熏，后面呢把这样一种花拿开之后啊，这个衣服还能够长时间保存这个花的味道、花的香气。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花，它就是一种明显的烦恼。而这样一种留下来的气味呢，这个叫做习气。对照的时候，对照的时候就这样理解了。所以这样气味的来源就是烦恼啊，气味的来源啊，就是这样一种这个习气的来源，就是这种烦恼。这个气味的来源就是这个花。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一种烦恼习气的二者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也就是说，烦恼是粗大的，而习气是微弱的。即便把烦恼去尽了，也不一定能够去掉习气啊，就是这样。我们要表述的是这个问题，二者之间的关系，哪个粗哪个细，然后呢一个灭尽，另外一个怎么样灭尽的道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首先灭掉了肯定是粗法，肯定是粗大的，所以说呢后面灭掉了是微细的，就因为它更难去除啊，更加难去把它消尽。所以有的时候把这个油瓶子啊，把这个油用完了，我们要用它去打水，要洗好多好多次，好像觉得这个味道还是有，一闻的时候，哎，还有这个味道，就说明这样一种这个味道啊，很难去把真实的洗干净的，它会存留很长时间，也必须要通过更多的停住啊，更多的这样一种啊，就洗衣粉等，才能够把它啊彻底洗干净。时间很长之后，你再闻，哎，这个味道没有了，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说呢，此处讲到的诸佛一切种智力，速断烦恼，这个速断呢，它就是一个刹那，一个刹那速断。当然从这个从修行的过程来讲，它不是速断，但是从断障的角度来讲，绝对是速断。那么是不是以佛的种子力来断障呢？不是以佛的种子力来断障。这个方面就是说是这个问题，我们以前讲过，真正断障的话是属于十地末尾的这个无间道 啊，时间末尾这个无间道啊，时地末尾。那么就时地末尾升起金刚不定的时候，这个无间道，无间道呢，就是说它正是还正在对治烦恼的这个。所以说呢，当这个时地末尾的时候，这个金刚不定，然后呢对治掉这样一种最微细的障碍。真正的断障是在这个位置，然后你的障断尽了，你才能成佛啊，障断尽了才能，你的障没断尽，你说成佛了，而且我成佛之后，我用佛的种子去断掉，这个是根本按理不了的。但是呢，就是说是第二刹那，因为就是说是把这个障碍断尽的第二刹那是佛果，所以说也有这样说法，就是通过佛的种子力来断障的。说在这个当中讲诸佛一些种子力疏断烦恼及习性呢，这个方面是从无间道的第二刹的解脱道，从第二刹的获得解脱道的时候呢，这个叫做一些种子，也可以说是一些种子断掉了这个障碍。但实际上真正断障是应该金刚预定实力末尾的这样一种智慧所设的，他来断障的。所以这个速断就一刹那，一刹那之间呢，就是这样一种烦恼啊，就是说是这个习气烦恼。当然真正的现行的烦恼是在八地以前就断尽了，八地的时候断尽了，习气呢是实力末尾的时候完全断尽。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可以说的啊，通过佛的种子力量速断烦恼和习气，把烦恼习都断掉了，最微细的障碍也断掉了。啊，这个方面就是真正漏尽啊，漏尽呢是从圆满的角度来讲，是从这个方面漏尽的，漏呢和烦恼的意思。所以说呢，把这样一种烦恼断尽，而且把烦恼的习气断尽，这个方面是唯佛的智慧才能够做得到，其他的做不到。后面讲弟子等会，弟子就是讲声闻，然后等字呢有独觉啊，也当然有的时候也包括菩萨。那么就是说是弟子等会灭烦恼，如果是从声闻的角度来讲的话，他们的智慧呢灭烦恼就没有说灭习气了啊，没有说灭习气。所以说这个声闻啊罗汉，声闻罗汉他们的智慧呢能够把这些烦恼，把这种贪等烦恼完全消尽。但是呢就是说通过长时间熏染之后留下来的这个习气啊还断不了啊，没办法断掉。这个方面也是在经典当中再在举比喻讲知识当中也是讲这个比喻比如说已经获得大阿罗汉的这些这些修行者啊，然后呢烦恼已经完全不存在了，三界烦恼断尽，但是他的习气还有。有些地方讲呢就是说是这个以前做过很多事猴子猿猴，所以说他成阿罗汉之后呢还喜欢蹦蹦跳跳的，哎，还喜欢蹦蹦跳跳。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一种习气啊，一种习气。还有一些就是说是以前是多生做过婆罗门的啊，多生做过婆罗门，他就是说觉得这个种性很高贵啊，叫谁都叫小臂，然后现在过恒河的时候也是小臂啊，就是说驻留。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没办法的，这个恒河神和那女神也没办法，只有把这个水停住，然后他就走掉了。后面告状告到佛面前，佛也呵斥了啊，你不能这样啊，还是改不了，没办法改。我们说哎，怎么这么不听话，阿罗汉呢？但实际上这个方面讲的是他是多生累世的这个习气啊，从一个角度上绝对是完全信奉佛语的，对佛的语言呢绝对不敢丝毫违背的。但是呢就是习气过深了啊，烦恼没有了，但是他就叫小 B 的时候，他没有这个烦恼啊，没有就那个很傲慢呢，然后叫你，但他的习气还在，啊，这个还存在的。还有一些地方讲了，有些这个阿罗汉以前多是做过妓女，所以说他今世当中呢，他就说是啊，成就阿罗汉之后还喜欢照镜子，哎，老喜欢照镜子。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也是一种习气啊，这种习气呢是通过阿罗汉他的智慧已经灭掉了烦恼，但是他的习气还存在。这方面粗大的烦恼容易灭的，这个微细的习气难以灭。佛陀呢不单单是能够灭掉烦恼，也能够灭掉习气啊，也是完全能够灭掉习气的。那么这个方面讲灭烦恼，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讲这方面就是也叫漏尽嘛，因为我们讲这个阿罗汉他也是漏尽，也是有漏尽通的。但是这个分析的时候呢，弟子等会灭烦恼，能够把烦恼灭除，但是灭不了习气。而有些时候呢，菩萨呢他也是有的时候八地以下呢他的这个烦恼也没有完全断尽，他的这样一种习气也没有断尽，就是这样的。那八地以上呢，那么就是说是烦恼已经断尽了，烦恼障的种子断尽了，习气没断尽啊，有这样一种问题呢。但是呢就是他的修法必定是随顺于断烦恼断习气的，他完全随顺，所以他修的就是要连习气在内全部灭掉了，二我空性。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有种特殊中间的一个问题。有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安利啊，就是说这个菩萨他也有断，他也有漏尽，但有的时候不安利他有漏尽啊，就是说佛才漏尽啊，只从无学到安利漏尽，从这个方面就是阿罗汉和真正的佛果啊，就是佛陀自己能够完全断掉烦恼习气，也能够了知弟子只断烦恼，或者说他断掉烦恼的情况而不断习气的情况，这个也能了知，叫做漏尽自力啊，叫漏尽自力。所以说于彼无碍自明利。 对于这样一种这个静呢无碍而转的智慧的称之为力。那么以上呢就是比较广方式的讲到了佛陀的实力的功德，功德自主实力。那么下面呢要这个讲到一些功德说不能尽，就是说是因为在这个科判当中的话有三个科判，第一个是功德自主实力，第二是一些功德说不能尽，那么这二者之间有一个承接一个连接的问题。那么也就是说莫不怎么讲按理科判的时候也是说功德自主，哎，功德自主也就是说这个只是功德当中的主要或者功德当中一部分而已。那么是不是就是说实力的这个功德可以完全代表所有佛的功德呢？第二个科判马上承接而来，一切功德说不能尽，就是除了佛陀的实力之外还有很多这些相好的功德，还有这样一种实力是无为的功德，像这样的话都不能完全的去这个了之外，乃至于就是佛一毛孔的功德啊都没办法宣讲完。而且在注释当中啊，注释当中也是讲，就是佛陀如果有必要加持自己的寿命住无量劫来宣讲一个毛孔的功德，没办法宣讲完，十方诸佛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做，然后就是讲佛的功德讲不完，没办法宣讲完的，就这样一种问题。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挑主要的给我们宣讲，因为我们的这样一种时间精力或者我们的这个智慧力都有限，所以说我们就挑一些主要的学了之后啊，对佛升起信心，然后呢我们发愿成佛度化众生，这个方面呢有必要啊。当成佛之后呢自己对自己的功德都没办法宣讲完，何况说其他的菩萨呢？所以说我们不要认为啊只是实力讲完之后佛的功德就了之了，全部了之就这么点，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的。所以下面要讲一些功德说不能尽的这个问题，分了两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是一些功德说不能尽，第二呢是少许宣说以圣教。那么首先讲第一些功德说不能尽，宋子当讲妙次非环非空净，由自力尽而回者，佛德无边若虚空，弟子菩萨莫能宣啊，就是一些功德说不能尽的问题。那么一些功德说不能尽到底是什么呢？在这个当中予以对照的时候呢，它是用这个虚空来对应佛德，妙次鸟王来对比菩萨，那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首先看妙次非环非空净，妙次呢就是讲妙次鸟王，就平时讲大鹏金翅鸟。大鹏金翅鸟呢它的这样一种身形极其巨大，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它的这个翅膀的力量很强，而且呢这个时候如果又再加上风力的话可以飞得很快飞得很远啊，在汉地古代也是讲这个啊，大鹏展翅九万里，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一展翅就是九万里，我们一看一下子就没影了啊，就飞这么快一下子看不到影了。那然后就是说飞很长时间的话，我们就觉得哦，这样一种这个金翅鸟它是了不起，它了不得，大鹏鸟了不得，像这样的。那么它就是说飞去之后呢，后面又飞回来了啊，妙次飞环。那么这个是不是它飞环的时候是不是因为已经到达了虚空的边际而飞回来的呢？妙次飞环飞空净，不是因为飞到了虚空的尽头了，而是自力尽而回转，他的力量已经用完了啊，他自己没办法坚持回来了，就是这样一种问题。所以说呢此处讲到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是这个妙次鸟王再厉害他再能飞，他也飞不到虚空的尽头，他总有回来的时候。那么这个是比喻。那么意义呢，佛德无边若虚空，弟子菩萨莫能宣。那么佛的功德就像虚空一样没有尽头的，那佛的无边有虚空，弟子菩萨莫能宣。那么这个弟子菩萨呢就是弟子呢，有的时候这个弟子解释成声闻罗汉呢，声闻啊独举，菩萨呢就是讲大乘的义子啊，佛的义子。那么就是有的时候也是在赞叹佛陀的功德，菩萨呢也是在赞叹佛陀的功德，但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停止了啊，赞叹一段时间停止了，停止了是因为把佛的功德讲完了而停止呢，还是怎么样的？不是说讲完了佛的功德而停止了，而是说力量尽了，辩才用尽了，没办法再讲了。所以这个和前面的比喻非常的巧妙啊，就很巧妙的对照，就是说这个虚空无量无边，你要妙次于渺王啊，你的这个翅膀的力量很圆满，而且又加上风的力量，你可以飞得很高很远，但后面总有自力尽而回转的时候。所以说这个弟子菩萨呢声闻独觉，某些侧面讲也有是无碍解，菩萨的当然的功德就更不可思议，以前我们在讲一地的实力功德的时候就了知菩萨的功德不可思议。那么就是这些大菩萨呢在宣讲赞叹佛功德的时候，不管他讲的再多再多，但是总有停止的时候，这个停止不是因为佛的功德再没有讲的了我停止，而是说辩才用尽了，自己的力量用尽了，没办法再讲了，没办法再讲，就是这样一种问题了。所以说呢这个一切功德说不能尽呢，就从这个比喻这一组寓意 那对照的时候就知道佛陀的功德的的确确就是没办法真正的去衡量的。我们就衡量佛的功德到底怎么样，没办法衡量，通过分别心怎么样去衡量佛的智慧啊，全部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了知道这样一种的弟子菩萨的没办法真实的宣讲啊佛的功德。那这一篇面说呢，那就是说十方诸佛的赞叹都没办法赞叹完。那么下面讲第二个呢，少许宣说以圣教。那么就既然没办法宣讲，为什么要此处要赞叹佛德呢？以圣教少许的宣讲一点点啊，从前面的实例开始讲，或者从三生实例开始讲了，少许讲一点点，也是一个圣教，不是我的力量，也是一个圣教，有两个必要性。第一个呢，就是玉成菩萨的谦虚词啊，很谦虚。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作为一个弟子来讲，而且我是个凡夫来讲，我根本就不可能了知佛的功德，我怎么样宣讲？所以说我讲一点点也是依靠圣教啊，依靠别人已经讲完了我才开始讲的，这方面是非常谦虚的一种美德。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讲啊，他是讲这个佛的功德是依靠圣教的，不是说想想讲的，随随便便想一想讲，而是依靠了这样可靠的这个注释，可靠的这个圣教来讲。像这样也是有必要性的啊，就是说是哪怕是赞叹佛也要有根据啊，就是以前也是讲，你赞叹上师的时候也不能够夸张啊，没有了功德你不要乱去这个夸张。虽然就好像我的赞叹上师什么话都可以用，不管有没有这样的功德全部都是就是使用不行的。像这样实际上也是在世俗当中呢，就是还是应该有根据的啊，应该有根据。所以是有两个必要性。从这当中讲，如我于佛，如我于佛众功德，岂能了之而赞言？然由龙猛一宣说，故我无以数少分。那么就是说，弟子菩萨的莫能宣呢？像这样的话，就如我像我这样一种就是说月成论师在智识当中讲，像我这样的被无明所这样一种障蔽的一个凡夫人，怎么可能了知赞言佛的功德呢？所以，如我于佛众功德，岂能了之而进行自力赞叹呢？不行的。那么既然不能了之，又怎么样赞叹呢？然有龙猛宣说的缘故，我是依靠龙猛菩萨的这个论点，依靠龙猛菩萨的论点宣说，龙猛菩萨论点能宣讲过，所以说呢，我也是跟随龙猛菩萨的圣教，没有怀疑而叙述了少分佛的功德。那么这一功德就是讲我们以前学的宝曼论，宝曼论当中呢又讲到佛的三十二相、八随心好啊等等诸如此类的这个功德。也是这样讲过，还有《赞法界颂》当中讲过了，还有一些地方讲的是这个龙树菩萨造的大智度论当中呢对佛的功德也有讲的，还有一些是对于这个十地经的注释啊，有一个十住毗菩萨论当中呢也是讲过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龙树菩萨呢是佛受记的圣士夫，所以说他宣讲的我是跟随他宣讲，无以数少分，就是这样一种意思，很谦虚。然后下面是讲第三个科判呢，就是讲的这个于彼就了知彼等功德的利益。那了知这样功德有什么利益呢？下面讲甚深为性空，于德即广大，了知深广理当得此功德。那么就是说，这佛陀相续当中的功德两类可以归设，一类是甚深的，一类是广大的。那么佛陀相续当中甚深的功德是什么呢？为性空，比如说法身功德，空性法身，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性空的功德。那么什么是广大呢？于德即广大，那于德即广大，尽所有智啊，还有就是说这个圆满实地的功德啊，还有这个实地啊等等实地等功德，这些方面都是叫做于德。第一方面就是广大的功德，佛陀的相续当中呢是这个圆满的甚深广大的两大类功德。那么这个甚深和广大两大类功德了知深广理，如果作为后学者能够了知如此甚深广大所包含的殊胜的真理的话，当得此功德，这个此就是讲佛相续当中所拥有的甚深广大这两大类。也就是说前面我们在提到从果来推因呢，就说是佛陀相续当中有甚深和广大的功德，所以说呢佛陀他修的这样一种法绝对也是相应于甚深和广大两大类来修持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学习的也就是要了知深广理，第一个呢就是说是为了了知，为了获得佛的法身呢必须要修持甚深空性，要修持甚深空性必须要了知甚深空性。所以说呢现在呢我们就通过这样一种种种的推理啊，种种的这个经论而了知一切万法甚深空性的道理无所缘离析的道理。像这样的话首先了知，了知就修行，最后就可以现前佛法身。还有一个第二个方面是广大的功德，广大的功德也有这个十地所摄啊，尽所有智所摄啊，六度四摄所摄啊。像这样的话菩萨他行持了就是说广大的这个菩萨道，然后最终呢成就了这样一种尽所有智。那现在我们要了知，最初的时候要发悲心 发菩提心来转入菩萨道。转入菩萨道之后呢，通过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通过四摄法来累积广大的福德资粮。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四摄身的资粮、广大福德的资粮都圆满修习，当得此功德。首先呢，能够获得和佛相应相对照的初地菩萨的功德，然后呢，在这个大乘的圣者地进一步的修行，就可以得到这个菩萨道的极致佛地的功德。所以说，了知彼等功德的利益啊，就是要让我们去这个推究这样一种深广的道理。大乘的所有法都是甚深广大为体的，全都是以甚深和广大为体，这个就是大乘。所以说，我们要了知大乘，学习大乘呢，一方面甚深，一方面广大，两个都要了知，不要去修学，最后呢，你可以真实的获得如此的功德。这个是第二个科判。那么下面呢，是要讲的是这个第三个科判的内容。第三个科判呢，这个第三个大的科判呢，就是讲到的是这个德啊，就是说现证菩提之后呢，幻化显现幻化力众之相啊，要讲这个问题了。那么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也分了三类。那么对这个三类的进行观察，首先呢是讲到了这个是明本师示现殊胜化身的传记。第二呢是要成立究竟佛法是一乘。第三呢是讲本师现证菩提现证菩提而住无量劫的这个问题。三个科班，首先讲第一个就是说是佛陀为了利益有情示现殊胜化身的传记，在这个方面呢是简略的宣讲。宋智章讲佛德不动身化从来生有，是天降出胎菩提转净轮，是有种种行为多爱属束缚，佛以大悲心显导致涅槃。佛的不动身化从来生有呢，实际上这个地方就讲到了化身了，不动身就是法身。那么佛陀已经得到了这个恒时不动摇的法身，但是呢为了利益有情的缘故呢是通过化身从来生有。本来就是说获得法身的时候，从一个角度可以说佛陀已经从三有当中已经出离了，但是呢为利益有情的缘故呢，以化身重新又入三有，由来三有利益有情。那么怎么样利益有情的呢？在一般的凡夫人面前呢，就这样示现，或者在注释当中讲，佛陀的化身呢是和声闻独觉菩萨共同的共同的方便，也能够在凡夫面前示现这个就是化身也是化身的这样一种自信。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在这个一般的众生面前，在南瞻部洲示现这样一种这个降生的。所以后面讲是天降出胎菩提转经的这两句当中呢，是把佛陀的传记呢是高度浓缩了第一个呢就是天降从兜率天下降，这个是第一项，十二项当中第一项呢就是从兜率天下降，然后就是说是告别的把这个让弥勒菩萨成为这个补助之后呢，自己开始显现六雅白象的这个样子这个形象开始入胎从天降，然后呢入胎就是进入到摩耶夫人的这个胎中六谢入胎，然后是住胎出胎，这一方面呢都有这样一种这个详尽的传记出来之后呢，也有这个学习工巧学习这个技艺，然后呢受用后妃，最后呢就是说是以这个四大城门观这样一种这个病苦劳苦食苦北门呢看到清净凡行的相，看到清净生意的相，然后发心出家，这个方面就有出家的这个传记。然后出家之后呢，就开始这个遍访外道就对于他就说是这些修道者，平时在当时印度大家交口称赞的这些修行者，开始拜访他们拜访他们。然后呢，就说是前面提到过，他主要是有两个修学这个禅定的这样一种师傅一个呢是就说是教非无所有处的，一个是非想非非想处。那么就是说是他们用很长时间修行的菩萨，一刹那就通达了。然后通达之外呢，然后就说你还有什么没有了。没有的话就是我也通达了，还是没有断烦了。然后就去非想非非想处，也是一刹那之间通达了，就问你还有什么，没有了，就像这样的。那么就是他们两个导师呢也是比较公正的，他就说这个了不起这么年轻，一刹那就是我们用了这么长时间掌握的非要就是无所有时非想非非想处的这个禅定这个功德，一刹那就证悟了，一刹那就已经掌握了通达了，干脆你留下来我们一起教导吧就是说当时菩萨就没有同意像这样的话就是自己也去独自去修行这个也有这个六年苦行了也就六年苦行的这样的这个事情。然后呢就是想到了这个通过这样极端苦行不能证道，所以说开始接受这个供养接受牧羊女的这个供养，接受乳糜之后呢恢复身体，然后开始去向金刚座去向金刚座，然后在金刚座下面 发誓愿，如果不证悟佛果，绝对不解开家缚咒。然后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在夜晚的时候降魔，然后呢后面是成道的，成道，成道之后呢就是这个地方讲菩提，转进轮呢就是讲第十一相转法轮，这个进呢就是寂静的意思，因为这个佛法是寂静，能够寂灭一切的烦恼，所以说呢这个转法轮称之为转进轮。后面呢也是四现涅盘的，有这样一种十二相啊，或者汉地讲八相，藏地说十二相成道，有这样一种这个书生传记。那么就是说佛陀这样四现最初的时候呢是四现一种凡夫相啊，是用凡也有父母，然后呢是自己的四现婴儿，后面长大之后开始学艺，开始呢就是说是这个接受这个妻子，最后呢就开始这个显现出家。像这一系列的这个事件呢，也是为了说明呢，就是为了让这些凡夫的众生了解，佛最初也是一个凡夫，然后通过修道之后可以成就，不至于把这个差距拉得太大了，没有把这个差距拉得太大，但是也不佛陀也没有显示他是一个般的人，所以说呢，显示从母亲的右肋出胎。这一系列的，就是说出胎之后走七步。每一步一个莲花，这个方面就是最初视线的时候呢，也和是最初视线这个神迹啊，也是说明它和一般的人也有不同之处。然后视线完之后，就和一般的婴儿一样的，基本上就是这样差不多的。然后就开始就是说是这个开始从慢慢的一个显现上面的凡夫人开始开始这些开始学习技艺啊这方面还是开始受用后妃啊，像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让凡夫人知道，哎，通过这样修行也可以成就啊，树立一种信心。后面的入外道，入外道后面舍外道，这个方面就是说明什么问题呢？入外道舍外道说明这个外道的法不究竟，不究竟的。所以说呢，他入外道呢也是有这样一种问题，出就舍外道也是有这样一种必要，每一个都有必要的。这个广大游经当中，对于佛陀所示现的，为什么要这样示现？它有什么必要性？度化众生的必要是什么？每一个都要讲。所以后面六年苦行舍弃，再就是说六年苦行，然后再舍弃六年苦行，现在也都是有各自的必要性，乃至于降魔都有必要性。降魔这些都有必要，转法轮或者乃至于涅槃全都是为了利益有情的必要性的。所以哪一个我们看到是好像是偶然性的，没有哪一个是偶然。所以佛陀通过智慧观察完之后呢，绝对是有必要这样实现的。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样一种佛陀这个简略的传记了。广传呢就可以看一些很多的这些这些这个很多传记，广大优福经当中呢对这些讲很清楚的，都可以称为佛陀的传记。那么就是说是有种种行都爱所附，佛陀示现这个化身啊，像在前面讲的必要性，而且呢，就是佛陀专门在南瞻部洲的示现成佛呢，也有必要。就是说是，当时在考虑的时候呢，这些天人呢可以从天界到南瞻部洲来听法，但是如果佛在天界成佛的话，这些南瞻部洲人就没办法到天界去听法了。所以说呢，就是舍弃了天上的这个，然后到这个地上。人间的视线成佛也有这样的必要，是有种种行啊，就是视线当中众生有种种的这样一种行，这个行呢就是戒，有些方面戒或者意乐根性，就是这样的，有种种的这样一种意乐根性或者种种的行为，被很多爱为爱为多爱束缚，这个多爱就是讲五欲众生呢就被这样一种五欲所束缚，没办法发现真相，没办法真正开始修道。佛以大悲心显导之涅槃，佛说看到这种情况之后呢，就升起了清净的大悲心，为了就是说让众生趋向涅槃而示现了这样一种殊胜的化身，而示现殊胜的化身，把众生呢全部引导至涅槃。就是说很多当时的众生除了个别的这个利根之外呢，比如说就是说是这个大家是他也是说过即便是佛不出世，我也能够证悟通过自己的力量能够证悟独觉的，也这样讲的。除了这些个别的少数利根之外，很多众生在佛示现成佛示现成佛的前后呢，这个根性基本上都还没有苏醒没有苏醒。但是呢就是说佛也没有以为他就是说这些众生没有苏醒种性的缘故，烦恼很深重就舍弃，没有舍弃他。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通过大悲心呢都要把他们引导，所以说佛陀讲了很多法，把这个众生呢逐渐逐渐成熟，逐渐逐渐的引到解脱当中去。这佛的传记当中也是这样很多次这样看这样讲过，不单单是今世我这样扰于他们，以前我也这样扰于过他们。现在呢，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佛以大悲心显导致涅槃，并不是说我就是说在成佛，我成佛之后我就利益有情，是在成佛之前早就做过加行了，早就把这些众生，就当时在佛面前得度的这些众生，早就让他们种下了善根，所以说才有后面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因成熟之后呢，把他们度化到果位当中去的。这方面生生世世随着的， 生生世世跟随这些众生，这些众生转到哪个地方，他就转到哪个地方，然后呢，一次一次的成熟，一次成熟的利益他们。所以后面的这些无比丘啊，还有这些八万世间天子最初得到的、最初见到的无比丘啊，为什么最先尝法味啊？这些方面佛都会讲，一个为什么最初他就得到解脱的原因是以前曾经利益过，曾经饶益过，而且佛说当时也发了愿，如果我一旦成佛，最初度你们。如果一旦成佛，肯定度化你们，就是这样的，早就发过愿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通过大悲心引导的话，生生世引导，最终佛陀实现成佛的时候，把他们都安置在了涅槃地。而且呢，得到安置涅槃地呢，不单单是安住在小乘涅槃，而且真正佛陀的就近的目标是把他们安住于大涅槃国。大涅槃，但是呢，众生他的根性就是有这样立顿。所以有一类众生呢，直接就让他们修大乘法成佛的，这个也有。有一部分众生呢，像小乘的这些根性呢，首先把他们引导在暂时的涅槃当中，然后呢，把再从阿罗汉果当中把他们安置在佛果当中。这个方面有一些是直接引导大乘的这个就是直往的众生，有一方面是间接的从小乘到转过来的这些众生。所以说佛都是通过大悲心呢，把他们逐渐逐渐引导，最终呢，绝对对每个众生都要引导是涅槃。所以有了这样一种问题，才有第二个磕盘，那才有究竟佛法一层的这样一种意思。所以为什么先导涅槃？怎么样先导涅槃？就是说究竟一层。所以说呢，佛陀呢，把最后所有众生都要安置在佛地，就是这个意思。今天讲这个。